问我一些问题哈，就是说，像昨天晚上宋牧师也问我说，现在要找滑铁卢大学的团契，到哪里找？这边这个海报呢，上面你们可以扫码，我们上面有中英文各个团契的信息，有联系人，有微信，有 email，上面主体的网页呢写的是中文的，然后上面有一个栏目上，如果你找英文的团契呢，是我以前的那个机构 AFC，他们也会有。外面也有这个海报哈，台子上面有，我打印出来了哈。另外一个人家也有这弟兄姐妹问我们经济状况如何，你们可以看这个海报哈。我们还到年底也差17万啊，然后为我们祷告。也有人更关心我们说钱不够，你们是不是要关门了？福音事工是不是不继续做了？你不用放心，有没有钱我们继续还是做这个学生的事工，好吧？还有人问我们这个为什么我们你带来的卡片这个种类越来越少，对吧？档次好像没有以前那么高，就是因为这个钱不够嘛，我们节省开支，好吧？那我们一起来祷告。阿爸天父，来到你面前，求你脸来光照我们，我们是你的孩子，我们是在世界上面被罪捆绑、被人抛弃。啊，无家可归，但你把我们赎回来的宝贝的孩子，就求你看顾我们华人福音堂施家堡，我们从牧者到弟兄姐妹，从长职到我们每一个家庭里面的孩子，都成为你最荣耀宝贵的孩子。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这个题目哈，我想不知道大家听上去感觉怎么样哈？这是一个就是别人家的孩子，对吧？在网上搜了一个图和有这个这段话哈。什么叫做别人家的孩子呢？就是你无论如何，他用这个就是都不能超过的一种生物哈。就是别人家的孩子，我不知道您有没有这样成长的阴影，我有，对不对？你无论怎么样，我不觉读了哈，无论怎么样，你就无法超过。你再好，你听说别人家谁谁谁，对不对？你自己带那个团契越好，再好，你一听别人家的团契怎么样，对不对？你在的自己的这个教会，对不对？你听到别人家教会怎么样，对不对？在我们的生活中，好像总是有一个别人家的孩子，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会总是卡在我们的前面。啊，像我觉得我就是从小被别人家孩子踩在脚下的，非常自卑，对不对？然后你做得再好，就像这边说的，你的优点跟人家缺点你都鞭长莫及，你就是比不上，你总是就是活得很压抑，是不是这个样子？那我们很多弟兄姐妹，我们从国内来到加拿大，很多时候我们就是别人眼中的别人家的孩子。你能出国，对不对？虽然不好意思问你年薪多少，对吧？啊，你能出国，你在外面挣的不是人民币，是比我们这个币种更高的一个收入，对不对？你总会觉得说别人眼中我们就是别人家的孩子，对不对？所以别人家的孩子很多时候我们会是指那种非常非常光鲜亮丽、非常优秀的那一群人。那你知道吗？天底下还有另外一群别人家的孩子。就刚才我说我自己觉得很自卑，但我也是别人家的孩子，你知道吗？就那个差生学渣，他也是别人家的孩子，你知道吗？所以你会看说有另外一种别人家的孩子。这个图呢，就是在多伦多有一个活动叫救鞋救命，这是非洲的孩子。非洲的孩子没有鞋，所以没有鞋的缘故呢，他们就会走路会受伤，脚会破了以后会怎么样？会感染，感染会更严重的会怎么样？会丧命，就这样子的。所以呢，有一个地方他们就开展了一个活动，叫旧鞋，就是你穿旧了的鞋，然后呢寄到非洲去，对吧？不是我们 Christmas shoe box，是旧鞋救命，然后真的去救命，然后把你的鞋收集起来。如果你们愿意，你们上网去搜，对不对？你不，因为你回到家里面，你开开你的这个 closet 里面有好多旧鞋，有些连牌都没摘下来，你都不穿的，对不对？你赶紧把它收集起来去奉献出去，对吧？要不然今年的黑五你没法再买鞋了，没地儿放。对不对？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会有这样子，因为你有这样的资源，看到别人有需要，然后我们就很慷慨的去做，对不对？所以我就说，天底下有两种别人家孩子，一种非常非常优秀，高考生，另外一种真的是你不知道他有多么的孤苦， 所以我们通过这个来看，这是我们的学生 UTM 的学生，他们搜集了很快搜集了好多好多的这个鞋子，就寄走了，这是他们的孩子。然后之后我会给你们放一段视频，他们在这边就在这边演的话剧哈。那我们回到今天这个经文，今天经文大家很熟悉，对不对？很多时候可能这个我不知道会不会剧透，我也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团契，今年圣诞节就会演这段哈。这段是我成长在教会过程中经常会搬上台面的一个话剧，就是一个人叫撒该，对不对？那虽然经文说的是耶稣进了耶利哥，经过的时候呢，有一个人叫撒该，他是税吏长，是个财主，他要看看耶稣是怎样的人，因为人多，个子又矮，看不见，所以他跑到前面的桑树上面，他要前面看，因为他知道耶稣必从那里经过，对吧？这段故事大家都很熟。那撒该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有没有想过？撒该他是个税吏长。什么叫做税吏哈？税吏是当时罗马政府召集的一群犹太人，然后他是向自己的同胞，也就是对犹太人本族的人收税。但是呢，罗马政府呢不给他们钱，不给工资，明白意思吗？所以呢，收多少你自己看着办。所以呢，他为了他自己的声誉，他的金钱收入生活，所以呢，他就抬高了不少的这个税收，明白意思吗？是对本族的同胞们去收了高额不该收取的税，啊，一部分交给了当地的政府，另一部分就自己留下来。你们喜不喜欢这样的人？你愿不愿意跟这样的人做邻居？如果他是你的老乡，或者他是你的同学，对不对？你要知道说，现在在国内被卖到缅北去的都是朋友，对不对？一般人还不能把你骗去，就这样子的人，你会不会请他来我们的圣诞节布道会？仔细想想会不会？所以撒该他不仅仅是这样子的人，而且他是税吏长，他不是普通的税吏。你知道说当时的同胞们恨不恨他，喜不喜欢他，有多少人愿意跟他做朋友？所以他是一个财主的身份，他的钱是从哪里来的？是榨取了他同胞的骨肉同胞乡亲的这个资源，有了今天的收入，有了今天的生活。所以我们可以揣测他没有朋友，他是一个非常孤独的当时的犹太人，对不对？我们从后面经文的态度也能看到说没有人喜欢他的，他是个罪人，对吧？然后呢，他还有一个生理上的缺陷，他个子矮。今天呢，我来了特别高兴，宋牧师从门口带走进来，他说：“哎，姑娘，你长个儿了。”我说：“不是，平时我不穿皮鞋，你知道吗？其实有些时候鞋跟高一点，增高鞋垫高一点，你会显长得高一点，知道吧？所以个矮在一定的年龄，在一定的时期，对一些人来说是一个致命的缺陷，你同意吗？对吧？比如说你在找对象的时候，个矮。”对不对？对吧？身材，对不对？现在经济能力也是一样，对不对？你没钱，你怎么娶媳妇儿？对不对？没房子，你怎么娶媳妇儿？对不对？就是有各样的缺陷，但是你会知道，撒该他个矮，他知道自己个矮，这是一个天生的不足。他即使想要去看耶稣，都看不见，他要爬到树上去，对不对？远远的从树上看，这是他的一个条件。所以他身心灵都有一些缺乏的，一个是孤独，一个身体上面是生理上面有些缺陷，对吧？但他也是别人家的孩子，是那些看不见没人喜欢别人家的孩子。还有一件事情，就是撒该想要见耶稣，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不要忽略这件事情。你说想要看耶稣这件事情很了不起，想这件事情我们每个人都在做。比如说马上到年底了，对吧？我们每个团契每年包括自己家带孩子都会做新年计划，对不对？一二三条十条，对吧？你新年你要做什么，想了好多，甚至写下来打卡发到朋友圈上去，对不对？你想到一月底的时候你就死在旷野里了， 比如说我要健身，我要减肥，我要怎么样怎么样，我要读圣经，有多少人我们立志今年读圣经，然后就死在旷野，出埃及记出不去的。这叫想，你想想就算了。但是什么叫真正想要看耶稣，就是这里面，你不是在家里等，你是走到，你知道耶稣走在哪条路上，你知道耶稣必经之路，然后走在他的前面，爬在树上。我告诉你说，最想的是我们现在年轻人去看演唱会，那叫想，他们说那叫真爱。你可以发现来教会没有多少人愿意坐前排，你知道吗？年轻人要去看演唱会，花巨额巨资要坐前排，然后居然花了钱以后还要抢票，后面不去就要坐前面。还有人坐飞机去，我真的有个学生坐飞机去另外一个国家去看他的偶像的演唱会，因为他不来加拿大，所以他只能去美国。那叫真的想，你这样，你想不想见我？你想不想见耶稣？有没有？真的，我今天每次我来，我是我们华人福音堂的宣教士，我只不过比这个杰克他们我们的短宣队早回来了一天，对吧？他们明天回来，我今天回来，所以我是在 Milton 住，对吧？我在本地宣教，每次我回来我特别感动。有姐妹早早的准备好了包子，冻起来，怕我一天回家太晚怕坏了，冻起来送给我。今天早上我也很感动，真的，每次经常会有弟兄或姐妹，我也不知道是谁，给我一个信封，然后给我一些奉献。我觉得这些都是你们对我的爱。看来我不是别人家的孩子，我是我们华人福音堂的孩子。但是你要知道，想要看耶稣这件事情决定了我们很多事情，好吧？然后我们再来看撒该，你会不会和撒该做朋友？想过这个问题吗？你要说在，如果这是抗日战争时期，你知道撒该是等于类似于什么样的人吗？什么？汉奸。 Exactly， 没错。你家过年的时候你会请他来你家吃饭吗？会不会？会。不会，对不对？他讲不讲国语？讲，对不对？你认不认识他？你认识。是不是你的邻居？搞不好就是，对不对？你开查经班，你开各样的布道会，你最不想提醒的就是这个人，因为他欺负了你，他坑过你，他害过你，他占过你的所有的便宜。咱不说汉奸好了，就是一个人整天坐你的车，坐了时间长了，坐了一年了，他没信主，你愿不愿意还接他来教会？对不对？每次有人吃饭他就来，吃完饭他就走，每次有布道会有决志的时候，他就到那个时候去上厕所，就像当年的我一样。这样的人下次你请不请他来？一次两次十年你请不请他来？你愿不愿意跟这样的人做朋友？你不要说弟兄姐妹我们信主了，我们信主以后未必愿意跟撒该做朋友，承认吗？所以我们应该悔改。我们要看说撒该为什么想要看耶稣，一个这样别人都恨都讨厌孤独，对不对？这样的人大有人在，但是他为什么想要看耶稣？想过这个问题吗？我们来看哈，这是我给你们四幅图，这个是耶稣四个阶段的他的这个走过的路线啊，有红的绿的蓝的等等等等啊，你不用仔细看啊，有早期的，有幼年的，然后画圈的这个地方就是耶利哥，然后这是第二后两段中期跟后期传道的时候，然后画圈的时候都有耶利哥。你仔细看的话，你会发现说耶稣每次他走过了很多的地方，所以圣经上有一些经文不经意你会发现说的是耶稣走遍什么各城各乡，然后就开始怜悯那些人了，明白那意思吗？就耶稣走过了很多的地方，走过了耶路撒冷，走过了这犹太全地，他走到一个地方就用他的生命在那个地方传讲弥赛亚，医病赶鬼各样的事情，他是走来走去，他不在一个地方说你们来看我吧，没有的，他是走出去，而且每次好像都会路过这个地方，所以这个地方是耶稣这一次必经之路，像巡回演唱会一样，巡回布道会一样，那是必经之路，所以他知道耶稣会来的。 而且如果你仔细看，我们是路加福音，对不对？这第十八章左右的时候，你知道说他不是在第一章，所以耶稣所行的这些事迹、这些神迹、这些故事，对吧？那时候没有微博，没有朋友圈，没有这些事情，对不对？没有办法在家里看，但是即使那时候信息这么的宣传力度不够，到第十八章的时候，这个不招人爱戴的撒该都知道有这么一个人了，就耶稣的事情已经传到了撒该的生命当中，他不光听到，还知道说，哎，这个人不一样，这个人有能力，他能改变很多的人。所以明白的意思吗？当耶稣的名走遍了各城各乡，走遍了我们的社区，走遍了我们这个时代的各个地方，你才会发现说，才有更多的人，你不用请他，甚至你也不想请他，但是确确有人因为听到了耶稣基督的生命，所以他想来看耶稣。那很简单，请问大家，这个时代人如何听见耶稣呢？这个时代就在我们多伦多，怎么能让人更多的人听见耶稣呢？对不对？我们福音堂已经很棒了，我们现在已经200人，对不对？但这里，对吧？以前我师兄老说，我们这边可以做最多的时候可以做800人呢，对不对？难道我们释迦堡这个附近上就没有中国人了吗？对不对？其他地方的国语的，讲国语的，有没有人可以听到耶稣？是不是取决于我们教会的这一亩三分地？还是说我们需要在我们的社区，在我们的家，在我们的工作单位，在我们的生活地方，可以让人可以听到耶稣？我告诉你们，一定需要我们出去的。所以我们有短宣队，你去，尽量的去。我们有牧师，有传道人带你们去，你们不用怕，跟着去，对吧？如果你只是因为没有钱，那最简单了。如果你是因为没有钱去短宣队，你来找我，虽然我们机构也没钱，你来找我。钱能解决的事情压根儿就不是事儿，你需要自己请假，你需要牧者同意，这些我做不了。你只最后只剩下就说你就是没钱了，简单。下次我来，我你们谁差钱去短宣的，我下次来帮你们去筹钱。没有钱了，我替你出。你们要出去。如果你说出去太远，本地有的是。我说让人听到耶稣的方法，不是说我们今天只是讲一堆道理给他们。这个时代不需要道理，耶稣不是走来走去天天跟你说你是个罪人，你要悔改，你不悔改你就下地狱，对吧？你跟我你就上天堂。你看耶稣不是这样子的，他走到所有的劳苦的人的生命当中，与他们同吃同住，带着门徒天天走。所以你看我们的学生，这是龙城啊，这个有没有声音无所谓，他们这些年轻人就在龙城门口唱诗歌，对吧？你说有没有用？我不知道，真的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就因为这个，但是他们愿意敢站在那里，这些年轻人我觉得就值得为他们祷告。然后不光这些，我们的学生每周都会在校园里面走出去传福音，每周啊，不是每天。所以之后如果你们愿意，你们嫌去短宣队太远，对吧？你们愿意跟我们的牧者联系，我们带你们本地，对吧？跟着学生一起走，看看学生们怎么去在校园里。而且我们不仅仅在当当，我们现在离我们，你们觉得当当太远，对不对？我们在约克的这个 Markham 校区，我们也要做这样的事工，对吧？都到你们家门口了，你愿不愿意来？让学生们，让孩子们带着我们去分享耶稣的话，他们有好多有智慧的地方。最简单的就是举个牌子，我也不找你，问我一个问题，给你一个 donuts。你问我一个问题，给你一个凤梨酥。然后好多人就来，就在这儿问呐，有的中文，有的英文，你知道吗？但是你知道吗？这些凤梨酥需要他们自己掏腰包。你愿不愿意？你不人不来，你愿不愿意买一盒凤梨酥给我们？ 然后我们在 Markham 这边去跟着好多人去，很多人想要去见耶稣，所以我们给培训，我们带你们去，你们愿不愿意去？再说你们要是没钱，没有那个奉耶稣，你们也能来，我帮你找。那其中一个孩子叫 Bin， 我跟他从大一的时候不信主到大四，他现在在以色列。他毕业了以后，今年九月份要读这个神学，但是他要去以色列三周，他现在就在以色列，对吧？我鼓励你们去sign up 一下他的 newsletter， 鼓励一下年轻人，为他祷告。不要因为他是别人家的孩子，不是我们华人福音堂的，就没有人去祷告支持他。因为他在最新的报告里面跟我们讲，在25号晚上无人机开始轰炸，他第一次赶上，两个无人机飞过去炸了，然后他是拼了命的，你知道吗？在这边都是我们真的，我也很难去理解，他是第一个去跑到防空洞里，他说这真的是害怕，然后回来他就写，每天都写一点点事情，但是还感谢主没有人受伤。那这样的年轻人，你们愿不愿意用祷告来支持他？他不是我们的会友，但是这样的年轻人去以色列，他要待到，理论上他要待到11月30号，但现在不知道，因为停飞，机票全部停了，能不能回来不知道，对吧？他就是过去3-4年一直带领我们的学生在校园里面传福音，他天天就是每周都去，对不对？等他回来，他要讲以色列的故事的时候，你们愿不愿意来听？所以你去 sign up 这个 newsletter， 如果你找不到，你之后待会儿来找我，我给你，好吧？那回来欢喜接待耶稣，你会发现这段经文里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细节，就是说当耶稣看到这个没人喜欢没人爱的这个撒该的时候，他说了一句让这个撒该终身难忘的一件话，快下来，今天我去你家，就这么简单的一件事情。你会发现这个撒该欢欢喜喜急忙下来，欢欢喜喜的接待耶稣。天哪，你会发现说不同的态度会有不同的反应。一个人只想远远的看着耶稣，但耶稣从众人当中，对吧？我不知道当时有多少人，对吧？就像今天一样，这么多人，今天我要说那个何同，我要去你家，何同看看，我要 check 一下我孩子什么时候睡觉，对不对？你想想今天如果耶稣要今天敲门说我要去你家，我们可能有同样的事情。等一下耶稣，我看一下我的 agenda， 我的，你可不可以下礼拜二再来，那天我孩子没有课外班，对不对？你要跟着我的时间走，而不是我跟今天你就能欢欢喜喜来到我家。对不起，今天下午我有各样的会，对不起，我今天有什么什么事情，我要去修车，我要去换轮胎，你有各样的原因。当耶稣跟你说我今天就要去你家的时候，你说等一下，等我有空的时候。而且弟兄姐妹，我们都已经信主很多年了，耶稣就在我们家，我们都不是把最好的放在那里，我们都是让他住 basement， 是不是呢？所以你看撒该的态度，他就急忙下来欢欢喜喜的接待耶稣，这跟我们不一样的。一个生命里面最孤独的人，他是最愿意接受耶稣的。可是我们呢，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不把这个耶稣在我们的生命中当做一个最美的事情。更有众人的态度，众人看到以后，对不对？所以我觉得我们都不是众人啊。你看我们当中，我们有三位将要受洗，对不对？这就是等于已经信主了，耶稣去了他家，对不对？你会发现在我们福音堂，起码我别的教会我不是很知道，我们华人福音堂受洗的时候，对吧？所有人都来，亲戚朋友都来，送花送礼物，对不对？那叫众人的态度。你为他什么开心，对不对？你为他感恩。这个撒该不一样，这个撒该就是如果他今天来了以后，我们众人的态度，当时那些人的态度怎么样？怎么是这个人？众人看了议论说，他这个耶稣居然跑到这个罪人家里面去住，这意思是什么呀？这个撒该他不配，你知道吗？我们这个社区里所有的人都应该信耶稣，就这个撒该他不配，他不应该， 因为他是个叛徒，他是一个欺负我们的人，甚至我们骨子里他就是一个罪人，没有错，这就是个罪人。而我们呢，我们忽略了我们也是罪人，我们跟他是一模一样，只不过耶稣不嫌弃我们，耶稣来到了我们生命中。可是当我们信主了以后，我们骨子里面会把人分三六九等，我们骨子里面表面上不会说，我们从来不会说等到这个圣诞节布道会时候来一个人，哎呀你看一个小罪人又进来了哈，你不会这么说的。但是我们很多时候骨子里面会看不起一些人，觉得他生命中所有的问题就是因为他不信耶稣，他就是一个罪人，所以他有这样的这样子的问题，婚姻不幸福，生活不幸福，学习包括 GPA 都上不去，打游戏等等等等。你会觉得说这种人，你觉得他需要耶稣吗？你希望他信耶稣吗？我在说我们的留学生跟撒该很像，现在的留学生你看上去特别特别的有钱，你是恨他们有钱，跟你抢房子 offer 的就是他，对不对？而且人家全款付，你还用付 mortgage， 是不是？然后但是你要知道说他们有钱的背后，他们幸福吗？你知道他们的故事吗？现在的孩子都又高又帅，他里面的孤独，他们的里面的内心的缺乏，你知道吗？所以很多的孩子从破碎家的孩子，有些孩子从情绪困扰当中的，有些是无助的，有很多真的是有家却没有家的孩子。我们刚刚帮助一个孩子，就是两个月多前癌症刚刚去世，我们从网上知道，我们的这个就是这些福音小分队，这些出去的这孩子就冲到医院里面给他传福音。后来这个女生30岁，一个周期以后就回天家了，在这过程中她信主了，她妈妈也信主了，感恩吧，这是我们赶上了。但是你知道吗，当我们去帮他去收拾后事，准备这个 funeral 的时候，葬礼的时候，我们发现他没有一件新的衣服。当我们在找他一些他的照片的时候，他的照片里面没有朋友，没有跟别人一起玩的一些场景。他是非常优秀，他是当年他们省的前50名，高考前50名，然后想要在这边一直在奋斗，要移民等等等等，你知道他的苦吗？这就是别人家的孩子，然后他离开了，他特别放不心的是他的妈妈，他妈妈不会英文，所以我们一直在帮助他。他妈妈，我们的同工拿着2万的年薪，然后从9月份一直在我们同工家包吃包住包到现在，一直要等到明年，我们的同工要自己花钱买机票，然后送他回国，陪他走。他妈妈也信主了，感恩吗？这个女生其中一个遗憾就是这个妈妈，她没有，她妈妈来的时候她已经得癌症了，她没有带她妈妈去过大瀑布，所以我们带她去。所以我们不光是带学生，我们还带学生的这个妈妈，你们愿意吗？有好多，我没有时间跟你们讲，我们有好多好多留学生不同的故事。我以前也说，我见过一个孩子手被烫伤了，我就问他怎么回事，我去他们家看他，他说我不知道那炉子是烫的，啪叽把手就放在炉子上面了。如果是你的孩子去了上沃德路上学，你会怎么样？你心疼吗？但是我们就会认为这类的孩子他不需要耶稣，你相信吗？你不信，每年10几万的留学生来到这边，我们要看，哦，他离我家近不近？这个校区离我家远不远？甚至离我们教会远不远？所以我特别感谢我们教会，中秋节的时候请我们 Scarborough 的孩子来这边过中秋。我们都会衡量的，我们会觉得说这些孩子暂时不需要耶稣，或者他们一辈子不需要耶稣，他们有钱。但你不知道，他们很多，当我们要出去跟在这个就在校园里面走来走去，好多人想要问他，不是图那个 donuts， 不是图那个凤梨酥，有些时候他就想问一些他们关心的信仰的问题，但从来没有人走到他们生命中跟他们问。我们不是跟他们去吵架，真的有人愿意问， 有人听到了，这样才会他们才会听到耶稣。我们想尽一切办法，所以你们愿意，我们可以教你们，我们可以带队带你们去，这回不远。只是我们不能给你发工资，但是我们给你免费，可以吗？所以在八月底的时候，我们搞了一次烧烤。我住在 Milton， 在 Mississauga， 在往西。我以为这个时代，你知道，留学生你请他吃饭，他真的不愿意来。我以为就来二三十个人就好，结果那天报名有80多个人。我们的学生，你知道吗？他带我们跟他说，你们就带你不信主的同学来，然后你付钱，你买单，你请你的同学来。学生不愿意，我说你不请别人来，你别来。你愿不愿意为一个不信主的学生买单？就15块钱 ，Come on， 你愿不愿意？后来他们就开始动起来了，结果一下子来了80多个孩子，你知道吗？从他们要最可怜的是有孩子要来，我们不让他来，你知道为什么吗？车不够，最后车不够，所以不能让人家来。你觉得可怜不可怜？他们堵车3个小时，从 Scarborough 校区一直开到 Milton。 你不要觉得说 Scarborough 福音堂远，他们开到 Milton 你照样去，因为我们在那边说，我们给他，我现在已经很懒了，我不给他们烤，你们来自己穿，你们自己烤，我们给你们支不同的这个烧烤炉子，你们自己烤。这些孩子们，他们来吃的不是那个食物，他们自己在这个8号小院6个人吃800块钱，他们不缺钱，我们这15块钱的人排队来，他们需要的是，他们吃的是他们的，把他们的孤独感，他吃的是那个回家的感觉，明白吗？那你看看，这些孩子们就在那边自己烤，这就是一群别人家的孩子。我告诉他们，每人只能拿3串肉。
你们看看我是怎么拿羊肉的，来学习一下。
我们的辅导就给他们多拿了一盘子肉。然后我们在那边一起敬拜，一起做游戏，一起告诉他们，人生不是游戏，不能重来。我们告诉他们，我们是有家的，你们愿不愿意回家？这个等一会儿再放。但是你知道吗，弟兄姐妹，跟这些年轻人讲，你知道难处在哪里吗？因为这个时代孩子们，你觉得他们有家吗？不用说他们，弟兄姐妹，你下班了你想回家吗？很多时候你都不想回家，因为你的家给你的都是唠叨，都是挑战，都是吵架，都是不和谐，你都不想回家。你的孩子想回家吗？你总说我们的孩子这里不好那里不好，你的孩子想回家吗？但是更可怜的是什么？是我们如果今天跟一个孩子说，你知道吗，孩子，回家，我们有一位天上的阿爸父，我们的阿爸父就像你父亲一样会爱你，或者比你父亲更爱你。你知道这句话宝贵不宝贵？但是孩子听来是恐惧，你信吗？他会告诉你，如果你们的那位天父像我爸爸一样爱我，你们这个信仰我不信也罢。弟兄们，你们听着扎心吗？我再讲一遍，如果我们的信仰像我们的天父爱我们像你爸爸一样爱你，你觉得这应该是多世界上多好的事情，慈父爱如山。但是现在的孩子会告诉你说，如果天上的那位父亲跟我爸爸爱我一样，我不信也罢。惨不惨？所以这个视频给你们看，这是我们就在这里拍的，对不对？也是 UTM 的孩子们拍的音乐默剧，讲述的就是一个孩子跟耶稣的这个关系。你们看看留学，这里面好多留学生的线索，也跟我们其实也很像，我们其实就是这样走过来的。声音可以稍微大一点。 代表一个孩子，或者我们跟耶稣的关系被这个世界网罗了。你的孩子去学校上学了，你们在找帮，因为是你的孩子，你在帮他们找团契。你甚至带到他们，帮他们去他们住的地方，帮他们 settle down， 每周给他们送饭，因为那是你家的孩子。但你知道吗？每年十几万，多大数据统计？昨天我看，去年15000人。十分之一的孩子在多大三个校区里面没人管，因为他们不配，因为他们是别人家的孩子，因为你从来没有给他花过一毛钱，陪他去上过任何的补习班，所以我们不需要管他们，因为他离我们家太远，因为他不在我们教会附近，因为他们是别人家的孩子。弟兄姐妹，耶稣基督的爱不应该是这个样子。我不管你们愿不愿意，我是我们教会拆出的全教师，我们愿意，我们机构愿意。我不是今天来跟你们说，你们每天给我们2块钱，这些钱小意思。我们需要人，我们需要更多的人真的愿意转为他，即使不来我们教会，那又怎样？不来我们家又怎样？我们愿不愿意给他们在加拿大有一个不一样的家？不要再觉得那是别人家的孩子。我告诉你，如果有一个留学生他在毕业典礼的时候愿意请你去，那是你莫大的荣耀。如果他的婚礼上面，我们接下来会有婚礼，如果他的婚礼上面是你陪他从那个 aisle 上面走过来的，那是你的祝福。因为他们没有家， come on， 他们的父母不管他们的。我们有一个学生住在辅导家很长，因为他有很大的一些问题，没有人费了半天劲让他的妈妈来看他。他妈妈到了机场，我可以告诉你是真实的故事。他妈妈到了机场问他孩子最近怎么样，他妈妈说还好，住在辅导家还好。他妈妈跟他的孩子这样说的，女儿， 等我三天，我要先去奥莱进货，然后再去看你。你相信吗？这个事情就是这样发，因为他觉得孩子现在没事，有人管，就是我们在管。所以你们愿意支持我们吗？你愿意祷告吗？愿意加入到我们里面吗？有这么多的留学生孤苦伶仃的，愿意吗？因为被拯救的人一定有改变。撒该就是这样，他说，主啊，你我若我愿意把我的一半给穷人，我若讹诈了谁给他四倍。你不要小看这件事情，对一个财主来说不容易的。我们当中也有很多有钱人，你觉得把一半拿出来不容易的。没钱的时候拿十分之一很容易，现在你拿十分之一给我们教会奉献，你不愿意的。你甚至拿那2块钱请我们喝杯咖啡，你都可能不愿意的。你要知道，圣经上有另外一个有钱人，是一个少年的财主，耶稣跟他很喜欢一个年轻人，最后他是怎么样，忧忧愁愁的走了。所以不要看这些人，人会被耶稣改变，因为耶稣接纳了他。后面这句话，救恩就要到这家，因为他就是说，指着撒该说，你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今天这句话对我们来说可能没有任何的共鸣，但对这个撒该来说是莫大的一个祝福，因为他是亚伯拉罕的犹太人的后裔，没有人接纳他，唾骂他，但今天耶稣跟他说，我拯救了你，你今天你也是亚伯拉罕的，就是等于说什么，你可以回家了，你是一个被赶出去的一个人，但是你可以回到你的族堂里面去，你可以进入到你的我们的家谱里面了。你以前是个弃子，是没人要的，但现在你可以回到我们的家谱里面，你的祖宗牌位里面可以以后有你的名字了，这是一个完全的接纳，懂吗？就不要小看这个事情，耶稣完全的接纳一个全世界，包括今天我们基督徒都不愿意的一个孩子，但是他被改变了，所以他改变，耶稣拯救人一定会有改变的。改变容易吗？不容易，对吧？我跟你们分享完了，对吧？我们很多时候很感动，很流泪，对不对？改变容易吗？不容易。我希望你们从今天开始好好的去对待自己的孩子，不要你的孩子出去以后认为终于逃出信仰的牢笼，我不要再去教会了。同样，我希望我们可以改变一个观念，如果一个人，你的朋友还是留学生，他就是不来教会，你就因你在家里给他，我们不要再有一个 checklist， 他我邀请他10次他来了1次，我再请他1次如果不来我就不爱他了，我们不要这个样子。耶稣多少次等待我们，他都不嫌弃我们，我们有什么理由因为别人不来教会你就不跟他分享耶稣的爱吗？因为耶稣来他是为了拯救失丧的人，好吧？为什么不要？没有。所以弟兄姐妹，求主改变我们，我们就是那个被人嫌弃过的别人家的孩子，我们蒙恩是一个蒙恩的罪人，求主可以帮助我们，因为人子来是要寻找拯救失丧的。所以耶稣是走出去的，他不在那个地方待着的。所以弟兄姐妹，你们起来，我们有很多的福音布道的情况，你们起来，不要总觉得自己家里没有时间没有事情，总是把我们的 schedule 慢慢的满满的，不要担心没有钱，不要担心没有时间，你若被耶稣改变了，你就必然被改变，加入我们的各样的事情。所以我们的这个布道会，我们这个中秋节也好，我们的这个感恩节，我们的这个圣诞节，你就邀请你的朋友们，你不要因为你讨厌他你就不邀请他，你不要因为他好多次不来你就放弃，因为很小的一件事情你都不知道耶稣可能就坐在你的身上。我们一起祷告。阿爸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孩子能说能讲的真的有限，但是你是无限的，你的爱并不那么自私，主啊，你让我们亲身体验你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你来就是要寻找失丧，拯救失丧的人，是吧？你让我们成为你福音的管道，让我们的家，让我们的孩子成为你福音的管道。 让我们的教会，让我们的查经班，让我们家的这个车可以接送更多的人，可以成为福音的管道。很多时候我们觉得前面的困难特别的大，但再大没有主你的能力大，是吧？就求你使用我们，让我们坐在这些小子身上，让我们可以真的让这些留学生可以在加拿大有一个家。即使他不信主，我也愿意给他一个家，可能有一天因为这个家可以让他回到父你那个家里面，是吧？求你祝福我们每一个人，祝福我们的教会，祝福我们的牧者，然后使我们成为这个社区和我们家庭面是社区的金灯台，让我们周围可以有更多的人可以听到耶稣生命的见证，让更多的人因为这样，因为我们彼此相爱，可以回转，愿意来归向。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